先退到你面前来的机会。我们真是欢喜快乐，给我们这一个施恩的宝座前，可以随时的靠着我们的主进到天父你的面前，蒙恩惠的连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我们感谢你，你用重价买了我们，我们相信你向我们怀的意念何等宝贝，其数何等众多。但愿我们在这一个聚会的里面，对你的心意，你宝贝的心意有更深的体会，有更多的了解，让我们在往后的日子奔跑天路，更是能够力上加力，不虚度此生。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今天我们来再读约伯记第一章。约伯记第一章，我们从第十一节念起。约伯记第一章十一节念起，念到第二十二节。约伯记第一章十一节，念到二十二节，我们找着了，一起来念。约伯记第一章十一节到二十二节，我们一起念。来，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耶和华对撒旦说，凡他所有的都交在你手中，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。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。有一天，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，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，牛正耕地，驴在旁边吃草，四八人忽然闯来，把牲畜掳去，并用刀杀了妇人，唯有我一人逃脱，来报信给你。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，神从天上降下火来，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，唯有我一人逃脱，来报信给你。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，加勒底人分成三队，忽然闯来，把骆驼掳去，并用刀杀了仆人，唯有我一人逃脱，来报信给你。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，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，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，击打房屋的四角，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，他们就都死了，唯有我一人逃脱，来报信于你。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，剃了头，伏在地向下拜说，我吃身出于母胎，也必吃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犯罪，也不以神为愚妄。我们头一天晚上讲到在约伯的身上，让我们看见幸福之谜。昨天我们就看见，在约伯受到苦难之前，神把天上所发生的事件启示给我们。原来地上可见的风波是与天上肉眼看不见的灵界活动是有关系的。约伯受苦是那个属灵气的恶魔，一个恶势力在地上所挑动起来的。这件事当然是经过神的许可，我们已经讲过，就是他们注重地上一个人，在魔鬼走来走去往返而来的地上， 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真正神的仆人。神说我的仆人，撒旦说表面他是你的仆人，实际上他的敬畏，他的服侍都是为了你的好处，为了你赏赐他各样的祝福。到底怎样呢？我相信在这个时候天使都要寻找答案。在这件事情上面，我们就看见神的反应。如果神对于约伯不认识的话，如果神对于约伯这个人的尊贵品质没有真正的一种爱慕，一种欣赏的话，他不会接受撒旦的挑战。但是我们的神知道约伯的为人，他这个人实在是尊荣，这个人的尊贵，他不能够让这样一个人受撒旦的轻看，他要让撒旦所轻看的人受到羞辱。撒旦要用，神要用这个撒旦所羞辱人来羞辱撒旦。所以在这件事情上，我们看见就有了一个行动，一个事件的发生。我称它为什么呢？就是约伯的考验，也换句话来说，就是一个真正的人的考验，在地上一个神的仆人，一个人的考验。神的反应是怎样呢？神是不是完全的听从撒旦的话？我们看见没有，神拒绝撒旦的建议。大家注意，在十一节撒旦怎么建议？你且伸手。撒旦建议神伸手来剥夺约伯一切所有。弟兄姊妹，神有没有伸手啊？神拒绝伸手。为什么？为什么神不伸手？因为神对于约伯，他不会伸出毁灭的手。神对于约伯只能够伸出什么？祝福的手，保护的手，抚摸的手。因为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，魔鬼要神伸手，神没有理由可以伸手。为什么原因？我相信神很清楚的知道约伯不是这样人，所以他不会伸手。弟兄姊妹，有没有一个老师考学生，明明知道每一个学生呢都考100分来考他的？没有。要考试都不知道学生的成绩怎么样，所以来考。现在神认为他明明是100分，还考什么？多此一举。所以这表明神对于约伯的认识绝对的清楚，绝对的正确。那么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也看见神对约伯是绝对的信任，不需要去承担，不需要去考试，他知道他能承担得住这一个考验。另外一方面，神也没有可能伸手，因为这是与他的性格相反的。按照神的公义来说，他赏善罚恶，他不能够无缘无故的来遮打他的儿子。有没有这样的父母啊？
有人邻居说，你的孩子爱你不是真的，你试试看打他两巴。这个爸妈说，爸爸就打两巴，有没有这样子？这个爸妈妈这太幼稚了。按照神的公义，不能无故的伸手，按照神的慈爱，他也不会伸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受苦的时候，特别是为义受苦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怪错了对象，不要以为你的苦难是神加给你的，神对你是有祝福的时候，保护的时候。一人受苦的苦难是出于撒旦，不要怪错了对象。神虽然拒绝撒旦的建议，但是神接受魔鬼的挑战。所以这里神这样说，神对撒旦说，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，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。凡他所有，不是一部分，不是50%，魔鬼要求毁灭他所有的，神就接受他的挑战。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，你看这跟神的那一个宣告是完全吻合的，他怎么信任事实就是如何。在这里神要撒旦受到他自己的羞辱，让他弄巧成拙，所以接受了他的挑战，但是限制他的活动。所以下面说，只是不可加害于他。你看在这个地方一个很重要的启示，神交出多少，撒旦才能动多少。神不交出来的东西，他一根头发也不能动。所以在这个反应的里面，我们看见神是无所不知的，撒旦不是无所不知的。神是无所不能的，魔鬼并非无所不能的，差得远了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说，约伯所受的痛苦是经过神的手衡量过的，知道约伯承担多少就给多少。所以圣经里说，我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在我们受不住的时候，神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。所以当你觉得被压太过力不能胜的时候，你要靠住坚强。为什么？经过神的手的衡量。好，当神这样的反应回到撒旦的面前，圣经里怎么说呢？很有意思，你看第十二节的末了，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。这一个撒旦就开始马上起来行动。所以在这第13节开始，直到第2章，一共有2次地上的风波都与天上有关系。我们今天晚上只能讲第一次。你看见在这里把撒旦的那一种手段描写得非常清楚，启示给我们。第一，我们看见他是快跑行恶，当神一许可的时候，这里说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。所以一有了机会，一得到了许可，马上就起来行动。他绝对不再 耽误时间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啊，我觉得啊，撒旦的精神我们基督徒要学习一下，非常热情，行恶非常的爱惜光阴，一问是天堂的美景他也不愿意多逗留。请注意啊，是天上不是地上监牢里。一有了机会，天堂的美景留不住，马上行动，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可以拦阻留恋的捆绑他的地方。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见撒旦的一种面貌。在天上他是怎么来，突然而来突然而去，在地上呢走来走去往返而来，这是魔鬼。那么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？你看第十三节，是不是第十二节的末了，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，因此马上他的儿女们就受到打击了？不是的，这里怎么说？有一天。所以行动好像非常的迅速，但是做事并不仓皇。我们一说脾气很急啊，做起事来不经大脑。脾气急的人所容易怎么闯祸，容易事半啊，事倍功半。撒旦不，他虽然飞跑行恶，但是他做事却是深谋远虑，每一件事情他事先总要做一个周详的计划，以至于能用最少的时间最小的力量达到最完美的果效。所以等等等等一天。所以魔鬼啊也蛮有耐心的。那么我们看见这一个撒旦终于等到一天，这里就看见他手段的第三个特点，就突然的打击，突然打击。所以这个十三节十四节这说，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呢，第十四节说，牛正在跟前，驴在旁边吃草呢。但是下面怎么说？忽然忽然忽然，这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。所以事先没有任何的那种预兆，甚至觉得没有任何的可能，没有什么样子的机会，好像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招灾的，但是忽然之间就打击下来。这一个打击你知道是让人很难应付的。常常我觉得我们这个人呢会有这样的经验，如果我们看到老师，我们喜欢什么样的老师啊，他考试之前预先通知你下礼拜考试，那我们很欢喜。最怕的老师今天上过，今天抽考，哇，我们的丑态毕露了，来不及准备。撒旦会这一套，但我不是骂老师，是这样啊。那么第四个特点什么呢？就是连连的击打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非常的迅速。所以你看这四个抱凶性的人，第一个正在说话的时候第二个又来，第二个正在说话第三个又来。所以啊，这个抱凶性的人借三零四的来到了。如果用时间来算的话，我想差不多一个钟头不到，这么大的灾难频频的临到约伯的耳中。那么第五个特点什么呢？就是彻底的毁灭，都死了都毁了都完全的
丧失了。弟兄姊妹，日薄一生的努力毁于顷刻之间，一个百万的富翁即刻就变一贫如洗，一个充满了欢乐幸福的家庭在刹那之间充满了悲伤和眼泪。这些孩子死在一起，正是在他们相爱的时候，年轻力壮的时候，没有看最后一眼，没有留下最后一眼。更可怕的，看见这个次序，魔鬼是多么的残忍。先是什么？先是牛、驴，最后是什么？是儿女。你看那折磨约伯折磨得厉害吗？如果把次序倒过来，你觉得对约伯的折磨是不是很大？第一个来报信说你十个孩子都死了，那以后说你牛也没有，羊没有了，约伯没有反应，就好像一个兵啊到战场去，一进去听到大炮声，那很吓，以后机关枪声呢就不在乎。你到战场了，哇，先是步枪声，以后机关枪声，最后的大炸弹声，哇，就让你多受折磨。这撒旦残忍，更厉害的什么呢？就是他这样的作为完全遮盖真相，利用什么？斯巴人，利用加勒底人，人祸，利用人祸。魔鬼常喜欢找一些的工具来攻击属神的人。哎，他有个工具就是人，是不是就在耶稣的身旁就有一个人，撒旦进入他的心。甚至你看彼得，他也出于人的血气，人的那一种啊肉体的爱啊，拉住主耶稣，千万不可如此。主耶稣怎么说？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。还利用什么呢？利用天灾、狂风，天上降下火来，以至于呢，报信的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，所以让人啊看不出那个幕后的真凶，遮盖那一个灾难的那个血。所以就人容易怨天，容易尤人。所以圣经里以弗所书告诉我们，魔鬼是什么？魔鬼是那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所以一方面他可以在这个大自然里头兴风作浪，一方面就利用那一些悖逆神的人来达到他伤害神孩子的目的。那么这个撒旦的目的我们已经讲过，他的目的并不是单单在乎除掉约伯的所有，他的目的是借着剥夺他的所有来毁灭他的所事，他跟主的关系。所以我一再说，我们的所有是神的祝福，但是在这一个魔鬼掌权的地方有两种可能，一个就是并不是永远安全的，会受到撒旦那一种风波的波及。另外呢，我们的所有有的时候我们被神感动，愿意自动的献上，自动的牺牲，为的是要跟随主。所以这个呢是可变的，但是魔鬼着重是什么？就是让这些变动以至于影响我们这个人的生命，影响我们对于神的关系，这个是我们自动放弃的。 他不能勉强，不能勉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把这个话记得，这所有的变动有一个最大的伤害，就是你把神丢掉了，这是你的致命伤。这样子的剥夺，把所有剥夺，是不是很容易忍受的呢？我相信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，不是很容易吧？你知道我们人有一种天性，是吧？喜欢拥有，喜欢拥有。人有一种欲望，叫做拥有欲。当你所想望的东西拥有之后呢，的确有非常甜蜜的感受和很大的满足。我举个例子来说，你租车跟买了一部车，开车是不是一样的？你租房子住，终于买到一个房子住，是不是一样的？哇，你有第一次买房子的经验，一进去之后几乎陶醉了。其实你想想看，这个不过是住的长一点，住的短一点，对不对？你就是买了房子住啊，有一天还是别人住。你虽然买了车子，有一天还是要坏的。我第一次买房子是在 Boston， 糊里糊涂买，我不讲这个事。可是搬进去之后啊，过年的时候都蛮欣赏这个房子，我很开心，终于在美国的土地上有一栋房子是交原人所有。后来就把那个房契拿来，那个地址拿来，一看我那个房子是19世纪的，上次历代的那个 owner 上面都写19世纪的头一个。后来我一看就难过了，我不过是加一个名字上去，所以那个感受就不一样了。就因为人有拥有欲，所以痛苦困难就借助拥有欲来使我们受到考验，困难就借助我们的拥有欲来伤害我们的心灵。我已经讲过，没有拥有当然是不舒服，但是你拥有之后，你丧失你所拥有，比你没有拥有的时候就更加痛苦，是不是这样？你看看有些人赤手空拳来到美国，后来赚了钱了。今天我还听说有一个弟兄10万块钱给人骗去了，他就要自杀。我们说想开一点嘛，跟你刚来时有什么两样？我昨天讲，前天讲过，你没有失恋，你应该安慰自己啊，再跟从前没有女朋友一样吗？失恋不是难过了，但是很难回头。你没有孩子，一下有了孩子，那孩子丧失了，哎呀，那一种痛苦，没有方法的安慰。你看见有一些的领袖，他没有做领袖，他能够很正常。他有一天做了领袖，丧失他的领袖权力地位，从此他会发神经病。他自己发神经，一定要搞到世界大乱，他不能够平静。这是不是对的？这是我们常看见的。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？常常教会也有这样，做领袖，什么长什么长，一下下次选举不做长，那惨了，他就坐卧不安了。为什么？拥有丧失了。弟兄姊妹，不要以为越伯这一个打击是很容易的，我们一点点的拥有丧失，我都担当不起。谁拥有的比越伯的更丰富更甜蜜？但是现在全部丧失在撒玛利亚。我们人的拥有欲是没有底的， 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总喜欢有了在家，有了在家，是不是？有了什么学位就加房子，有了房子加妻子，有了妻子加儿子，再加什么？是吧？这五子登科我们常听见。那我们在银行里面，我们每月在看银行的那个 statement， 哎呀，这个月少一个零，马上那个心就掉下去了。一看见这个月多一个零，哇，很开心，那个上个月没有白过，没有白。所以我就盼望了每一月都加零，每一个加零，这拥有欲到底什么时候满足呢？无底洞。那么我们就看见人的心空虚烦恼，常是也跟拥有欲的无底而造成的。我们每一个人所喜欢拥有的东西不一样，每一个时候也不大一样。所以有的时候有些拥有的东西你丧失了，你不大难过。比如说我们家里拥有很多东西，太多了， garage sale， 哇，卖掉以后蛮轻松的。但有些东西啊，心肝宝贝啊，不能动，不能动，那个一动要死要活了。那么撒旦他怎么样来对付约伯？把他一切所有的完全剥夺。这是一个暴露人他生命真相一个最明显的时刻。我们常常不知道我到底是怎样一个人，直到你的拥有被剥夺的时候才真相暴露。我再说，你的真相是如何，你的内心如何，是你的拥有被剥夺的时候显明出来。毛泽东的真相暴露就是他下台的时候，那是他的真相。那个财主的真相是什么？是他破产的时候他生命的真相才真正的暴露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这个痛苦在人受不了的时候啊，就很容易在一个属神的人面前就放弃他生命的价值，放弃他的信仰的那一个宝贝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，在这个剥夺的带领这个发生之下，约伯怎么反应。所以这地方呢，我给他起一个小题目，叫做真人演出记。这个真人开始表演了，这个约伯是个真正的神的仆人，怎么来表演？天使来看。第一个阶段就是这件事临到的时候，临到之前看见他毫无准备。好，他真是对于魔鬼的工作完全不能自觉，事先一点没有一种感应预感。所以在这个时间他的表演，我再说，是一个真的功夫。如果约伯他预先有所了解，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了启示，那一种美的反应啊，我觉得就稍微减色一点，是吧？因为已经知道这个奥秘了，就容易应付。我刚不是讲过了，老师预先告诉你考试吗？你就容易应付。我要再问一个问题，有些姊妹知不知道生孩子很痛苦啊？有没有不知道的？都知道哦。要不要生呢？这么痛苦还生啊？还要生是吗？知道这是必经的过程，所以不但生呢，再生再生，是容易应付了。但是约伯他没有准备。我们看见他在撒旦三番四次的打击他的时候，他是什么？他如同被宰的羊，任凭宰割，毫无抵抗。
魔鬼要多少，他没有一个他能保持。魔鬼这么大，他是这么样忍受，一点没有反抗。还有呢，他这样的受打击到底从谁来的，他毫无知觉。你看挨了打还不知道谁打他，所以在这里就看见人跟撒旦之间的区别，绝对不是撒旦的敌手。所以一旦神的手看顾的手一拿开的时候，这个约伯就好像羊羔放在饿狼的群众一样，任凭他吞服，任凭他宰割。这就是人跟撒旦一个显著的不同。所以撒旦是天使长，是个大能的，不过是恶者。第二，当这个痛苦已经临到的时候，约伯怎么反应呢？我们刚刚已经念到，那就是第二十节啊，他怎么样？便起来撕裂外袍，剃了头，伏在地上。他撕裂外袍，剃了头。如果我们能够知道旧约圣经很多地方的记载，你就知道这是一个人悲哀伤痛到了极点的一种反应。所以这个临到的时候，这个所有拥有被剥夺的时候，约伯痛苦到了极点。弟兄姊妹，你对于这个是不是有点感觉到失望啊？如果约伯面临到这么大的打击，他说这有什么关系，用笑脸迎接苦难，是不是更好？是不是更好？我怕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倒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正常人。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，这一个人快乐时候会欢笑，悲哀的时候会有眼泪。他成功的时候他会充满了希望，他在被打击的时候他会有叹息。所以一个得胜的人，一个敬畏神的人是有感情的，我可以说是一个更有丰富纯洁感情的人。有的时候别人不流泪，拉萨路死了哭了。
虽然主耶稣基督明明讲过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要显出神的荣耀，如果我是主的话，哭什么？我老早告诉你叫活过来，说。但是圣经怎么说？看见玛利亚马大哭了，那些人哭了，耶稣也哭了，有眼泪的。所以救恩是把我们肉体中的实心拿掉，而不是把我们的肉心变成实心，这是正常。所以你看见摩西年老的时候那种谦和，虽然跟那个坚强的多受痛苦的保罗常常眼中带着眼泪，有谁跌倒我不着急呢？这是约伯，这是约伯，这是保罗。照样的，约伯在这个地方大概拥有被丧失的时候，他大大的悲哀。这就是人，有感情的动物，但是不停在这里。下面怎么说？是伏在地上，不是打滚，是在地上下拜，完全得胜。对于魔鬼他没有办法抵抗，对于悲哀他有很自然的情感，但是对于神仍然敬拜感谢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换了别人，如果是你，如果是我，我们能不能够有这样的反应？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在万物之中那个人的尊贵荣耀显明出来了。人是什么？人是可以心灵胜过物质的，
人是原则可以胜过自私的，人是可以敬天胜过世俗的，人是可以选择恩典胜过撒旦的试探。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真人，一个真正神所喜悦的人，虽然是生活在物质里，但是可以超脱物质而生活。一个真的人虽然喜欢拥有，但是他最爱拥有的就是他的神。一个真正的人虽然是可以受魔鬼的宰割，但是是魔鬼所打不倒。这就是约伯把人是什么显露在天使的面前，显露在撒旦的面前。在这个地方我相信天使已经看见一个奇妙的演出，人是多么奇妙。所以现在我们大家可以来看这一处圣经诗篇第八篇，我们一起来念。我们头一天晚上唱诗的时候念过我们第八篇我们一起来念一念。这一篇诗是讲到人的那个奇妙的一首诗，我们一起来念。来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，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便说人算什么，你竟过眼他；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使万物，就是耶切的牛羊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凡惊醒海盗的，都伏在神的脚下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主呢。在这里啊，我稍微讲讲。有的人常问我神为什么要创造人好像多此一举。这个问题我认为很简单，因为他是创造主，他有创造的大能，很自然。一个小孩子喜欢唱歌，他就喜欢很小的咿呀就唱起来，拦都拦阻不住。一个小孩子喜欢画画，他这个手就喜欢乱画，他总有一个表达。神是谁呢？神是有创造大能的主，所以他就有作品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说作品介绍作者，神是大能的，神是完美的，所以我们在他的创造上就看见神性和他的本能。在创世纪里我们看见神的创造显然可以分为两类，第一个创造大自然，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我称它为神的大作，是我们唱歌中心How great thou art， 要看见神创造的大的宇宙，这也是神的大作太伟大。那么神另外一个创造什么？创造人，我称它为什么呢？叫神的杰作 Masterpiece。 神创造大作是彰显他的伟大，但是呢是给人来掌管的，是给人来拥有的。为什么？是神心爱的创造，所以把他所创造的让人来管理。所以这里说人很奇妙，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你有什么感受？是不是像大卫一样说人算什么， 我们常说我们人是沧海一粟，其实形容还过分，太高举人了。我们如果走到大象的跟前，谁伟大？看着没有比的。但是你看见这个范伯的什么的人，在宇宙之中却是带冠冕的，把尊贵荣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，只怕管你空中的鸟、地上的走兽、海里的鱼。这神有人给他的权柄、人的智慧、人的能力，象征权柄，象征渺小的人他的智慧、权柄，象征享受神所创造。但是人有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？什么呢？这第二节这里说，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借力量能力。用这个来比方，用这个软弱的人好像婴孩吃奶的这样软弱的来对付神的仇敌。这就是神造人。我第一天晚上就讲过，常有人问肖牧师，为什么神不消灭魔鬼？有的人一谈到这个问题就说大概全世界的人站在魔鬼一边，所以神给他打一个敌逢敌手，不分上下。所以我们要多多祷告，站在神的一边，帮助神来打倒魔鬼。如果神是这样的话，我不要相信。神为什么不消灭魔鬼？其实话错了。首先我要说，神不消自己动手来消灭魔鬼，神不愿意自己，不值得他来动手消灭魔鬼。为什么？那还太高看魔鬼了。我常用这个比方来说明，因为对我的教导很大。我在菲律宾有四年，有一年呢，我又回到菲律宾去，在个教会里头牧师走了，善待一年，我也住在那个宿舍里。那么我在菲律宾那个地方，我有很不愉快的经验，那里蚂蚁很多，常常我跟学生在一起草地上谈话的时候呢，蚂蚁不咬别人，光咬我，大概我的血有一点味道。那么那一次我回去呢，我在宿舍里把早饭弄好放在桌子上，后来出去探访回来，看见蚂蚁成对的从地上爬到桌上来吃我的东西，我就怒火中烧，我就终于来对付魔鬼，来一个接一个，来一个接一个，没有一个逃过。我一面捏，我一面就骄傲了，蚂蚁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，你知道我的厉害。正在那骄傲的时候，里头说，这有什么稀奇啊，是不是报纸登一登，焦牧师杀死50个蚂蚁，是不是报上登一登。所以这么一来我马上什么不敢骄傲。反过来说，这个蚂蚁有好几个可以猎死了，后来一个人我猎他的咬我一口，忽然之间把我咬死了。请问你，这是不是报纸上要登个大新闻，小蚂蚁咬死老牧师，这马上是个大新闻了，对不对？魔鬼自高自大，恶者众善的仇敌，他以为诸恶他的大能是他的武器。神说差得远我要用软弱的来胜过了强壮，我要用了卑微的来胜过那个胜过，我要胜了无有的废掉那所有的。用什么？用生命。魔鬼的败坏就是生命，人的败坏不是他的权柄完全的丧失，是他的生命，神的形象丧失。所以圣经就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。请注意，不是辞掉了神的荣耀，是亏欠。 是人今天对于万有还有管理知识什么地方败坏了，那就是人的生命形象败坏了。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神借着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多的，反倒虚极去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了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式，就存心谦卑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用那软弱来胜过那强大。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，称为人子，人子，就把人的那一个生命的尊严，那一种无限的那一种生命，神给人那个生命那一种优美彰显出来。不光是在管理万物上，更重要是在生命的美上显出来，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罪。所以你看见主耶稣的一生就是这样子一个最美的见证。当他降生的时候，天使向牧羊人报告，报告什么？报告你们个大喜的信息，就今天在大卫的城里面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请注意这个介绍，万民的救主是什么？是基督，是主，就是神成了人来地上。什么记号呢？如果按照世人那是 expect 什么记号啊？哇，一个金光闪闪的巨人，对不对？那不是，是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。这完全跟旧约以赛亚书九章六节所说的一样，对不对？因有一婴孩为我们生，他是全能的神。这是个婴孩，就是全能的神。这难怪得天使啊，看见神的儿子竟成了这样谦卑、这样谦卑的一个形象来到人间，所以怪不得他们赞美神，太奇妙。好，主耶稣成了拉撒勒人，无家庭美容，什么？他是人的代表。好，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开始出来做工，撒旦来试探他，是吧？撒旦怎么试探？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你可以吩咐这个石头变成饼。请问你，是不是魔鬼不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啊？我想他知道，是吧？魔鬼在别的地方说，至高神的儿子，我有什么相干？那这个地方为什么呢？他希望主耶稣什么？用神儿子的地位啊，什么？来做一件事，来与他交锋。但主耶稣怎么回答呢？人活着不是讲神的儿子，我是站在人的地位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说出的话，是吧？站在人的地位来羞辱撒旦，存心顺服。我每一次读这个地方，我就想主耶稣这个得胜呢，不知道弟兄姊妹容易不容易啊？哇，他的确有神的大能，可以做他肉身需要，是吧？我们要遇到魔鬼这样试探，我们得胜容易不容易啊？啊，容易吧？你不回答，我说我得胜很容易。魔鬼说：“你若是神的儿子，用这石头变成饼。”我说不变。为什么不变？我不会变，不会变，是打死也不会变，对不对？这还没得胜了。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你殿上跳下来，不跳，不是吧？一跳跳死了。那主耶稣呢？你看见他有神的大能，但站在人的地位，就是软弱胜过了强大，顺服神来羞辱那个抵挡，站在人的地位。我想我们更是能够明白最大的人的尊严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露，软弱被钉十字架上，以死败坏了当死天的魔鬼。所以主耶稣复活在天上做宝座的形象，什么？被杀的羔羊，软弱的记号，但是是一个永美生命记号。 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人的真相。人是有神的荣耀，可以管理他一切所有，这个是个极大的荣耀。但最大的荣耀就是生命的荣耀，生命。所以在基督里面是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个永生的意思，并不是单单长生不老，大家不要这么肤浅。我常说，如果光是长生不老啊，这不是祝福啊，恐怕是灾难。你啊苦得不得了，还死不掉，那是很痛苦的。你一天的话有病啊，还不能死，你要安乐死又不许可，那不是很痛苦？这永生就是神儿子的生命，神给人生，既有大能，拥有管理的那一种权柄，又有那神那生命的本相，这就是工作。所以在今天这个世界上，神要做什么，就要用我们这些人在撒旦掌权的地方为他所用。在神的创造的大功里，我们是他的杰作，让撒旦受这软弱的人，就是他受的罪。今天我稍微讲一点小小的故事，跟我昨天念的那段经文一样，我想我们一同再来读一读《罗马书》第八章。《罗马书》第八章，《罗马书》第八章36节，念到39节。《罗马书》八章36节到39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虽然是35节哈，罗马书八章35节念到39节来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如经上所记，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里。你看这一段话可以分成两个段落，第一个段落就是夸胜的挑战。谁夸胜？一个终日被杀的羊，向一切夸胜。向什么夸胜？无论是什么样的苦难，这个终日被杀的羊，这样是一种胜利的大无畏的挑战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深信，他知道一件事，没有什么爱，没有什么力量能够使他与神的爱隔绝。神爱我们的爱是没有任何东西能隔绝的，所以在这爱里面，这个软弱的可以向一切夸胜。这就是约伯他夸胜的根源，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同样应该夸胜的。为什么我说虽然圣经我喜欢引用的，跟我的经验有关系。昨天我讲过，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啊，因为大学毕业以后是48年，我就奉献传道。当时我觉得很不幸运，读了神学第一年，共产党就来了。我说真倒霉，早不传道，死不传道，共产主义来才传道啊！这个前面痛苦很大。的确，终于有一天我被下放工厂劳动。而下放劳动的头一天， 进到工厂的时候，400多人，那些工人都知道我是被改造的对象，所以个个都眼露凶光，仇视的那一种表情。马上就有一句话来说，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同将宰的羊。哎呀，我读了这个很痛苦，特别痛苦是哪里啊？终日被杀，不是杀一次，杀一次嘛杀死就好了，从早杀到晚还杀不死，并且呢任凭人宰割。所以啊，这里垂头丧气啊，我向神埋怨啊，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。幸亏好，我不是光读这一段，圣灵让我提醒前面一段后面一段，虽然是我们与基督的爱在建，为什么？靠着爱我们的主。这个什么爱？天上的、地上的、地底下，看见看不见，都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在建。靠着爱我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可以得胜，得胜有余了。弟兄姊妹，羔羊可以唱胜利的歌，为什么？因为爱我们，这就是人的奇妙。所以巴不得我们不要轻看自己，你是神的杰作，神愿意把万有给你，但最宝贝的就把他荣耀的生命给你，他儿子的生命。我千万不要受魔鬼的诡计，当他剥夺你所有的时候，那就暴露你那一个堕落生命的样，不追求主的生命。什么时候越国的生命显得更有美？是他剥夺的时候显出他的美。我们就说亲爱的主，我们求你，我真挚的求你开我们的眼睛，不把这个当作道理。在这一个魔鬼走来走去的地方，主啊，你把我们救出来，从黑暗的国度救到你爱子光明的国度，从撒旦的权下成了神你的子。哦神，求你让我们能够认清楚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们有谁呢？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们也没有所爱慕，因为你是这样的爱我们，没有保留的爱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真是能够靠着这样的大爱，在主里头这样把生命你给我们那荣耀的生命彰显他的荣美。主啊，我们这里有什么弟兄姊妹现在活在你的祝福之中，好像约伯一样，但愿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拥有下荣耀里做一个忠心的管家，不被我们的拥有所迷惑、所陶醉、所那到可能下退的那个境界。让我们在你面前用我们的所有来荣耀那位赐给我们的神。哦，我们中间什么人在我们的拥有下，在我们的生活遭遇里头有一些的丧失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愿你使我们像约伯一样，如果这些丧失临到我们，我们只求一件事，你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有更美的彰显，更美的流露，让你的荣耀让撒旦受到羞愧，让人可以得到造就。求天父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圣名。